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第65任美国国务卿科林·卢瑟鲍尔曾经说，成功没有秘诀，它是准备、努力以及由失败学习的结果。成功不是偶然，是三个要素累积而成的，充分的准备、持续的努力，还有从失败中学习。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今天要和您从一个本土饮料品牌的故事挖掘当中的意涵。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炎热的夏日，来一瓶冰凉的汽水或者是可乐，实为一大享受。现在市面上有许多品牌的选择，目不暇给，但总是会有你特别钟爱或者是习惯的口味。最近我们都聚焦在世界知名的汽水品牌可口可乐跟百事可乐。今天我们要从中国的重庆开始说起。在抗日战争期间，政府定重庆为陪都，把首都的功能由南京迁移到重庆。这段期间，许多汽水品牌也都来到重庆开设工厂，例如新华汽水厂、北极冷气厂，还有许多的冷制品工厂，比如说新冰厂、大华冰厂、巴山冰厂等等。其中1936年成立的美华汽水厂特别出名，早期他们主要生产青鸟汽水。美华汽水厂先后还更名为中国汽水厂、重庆冰厂、重庆饮料厂等等。1950年代初期，因为政府的政策，这一大批的汽水厂、冰厂就被公私合营了，到了1960年代通通隶属于重庆市二商业局饮料服务公司。那时美华汽水厂叫做重庆冰厂，汽水车间在重庆观音盐醇洋洞，之后迁到了石坪桥。1977年的5月，石坪桥汽水车间独立出来，成立了重庆饮料厂。1970年代，如果要办宴席请客，男士一般会喝白酒，女士则是喝汽水酒和巧克力香槟，而这些都是重庆饮料的产品。虽然可口可乐早在1927年就曾经在中国上海设立瓶装厂，百事可乐也在1981年进入了中国，可是他们初期只能够在涉外的友谊商店、涉外宾馆里对来华的外国消费者销售，一般百姓不可能买到。如果真的要买，得用外汇券、侨汇券在友谊商店里买，可是一般外汇券、侨汇券的人又舍不得买这些小东西，他们宁可累积起来去买进口电器。所以当时重庆饮料厂的青鸟汽水不光是在重庆，在四川也很畅销，全国冠以国字号的 有天津山海关汽水厂、沈阳八王寺汽水厂、武汉饮料二厂、北京北冰洋食品厂、广州亚洲汽水厂、崂山汽水公司、重庆饮料厂，还有上海正广和汽水厂，并称为当时的汽水八大厂，俗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地域上来讲，也是各霸一方，独领饮料风骚。山海关汽水是1921年打入天津市场后才产生的，成为天津本地特色的饮品。在1920年，山海关汽水已经成为了北方的主流软饮料。溥仪大婚的时候，甚至是使用山海关作为婚宴的饮料。而山海关汽水还一度作为人民大会堂的国宴饮料呢。沈阳八王寺汽水创立于1920年，是一家具有近百年历史，也是中国现存为数不多，由民族资本集资创办的民族饮料企业。八王寺汽水是沈阳的老字号，大小知名的品牌，素以八王寺汽水够气够味，称誉东北三省。武汉饮料二厂生产的滨江牌汽水一度红遍了武汉的大街小巷，浓郁的果味，清爽的口感，被亲切地称为二厂汽水，成为了老武汉人的童年回忆。1936年，商人王宇生在原北京市宣武区天桥路长街投资创办了北京第一家人工制冰企业北平制冰厂。1951年，工厂开始生产汽水，并且正式注册北冰洋商标，商标图案由雪山跟白熊组成，主打橘子汽水。亚洲汽水则是创立于1946年，受益于当时广播电台跟报纸的反复宣传，使得亚洲汽水一炮而红，迅速地在广州市场站立脚跟。后来亚洲汽水厂施行了公私合营，声名一度享誉香港、澳门、新加坡，是当时中国唯一打入国际市场的汽水品牌。崂山汽水公司1953年出产的崂山可乐，则是青岛在国家政府的支援下组织科技人员开发的中国第一种碳酸饮料，也是中国最悠久的可乐品牌。正广和盐汽水是国民记忆中的上海老品牌，因为研制诞生都是在上海梅林正广和大楼，所以叫做正广和盐汽水。正广和盐汽水的历史相当的久远，早在抗战前期就发展得十分鼎盛了，当时几乎垄断了国内的汽水市场。不过当年各大饮料厂，你会发现除了崂山可乐之外，几乎都是生产汽水。1970年代中前期，中国中药材白芍年年盛产，到了1970年代末，浙江、安徽、四川、山东、贵州等等的地方都囤积了大量的白芍，而重庆在中县就有种植白芍的基地，急需要销库存。这个信息汇报到中央，当时的相关领导人作出指示，开展白芍综合利用，大有可为。白芍是一味中药，《本草纲目》有记载，为毛茛科植物芍药的干燥根，夏秋二季采挖洗净，除去头尾跟细根，放到沸水中煮，然后除去外皮或者是去皮后再煮，晒干，具有养血调经、能够炼阴止汗、柔肝止痛、平抑肝阳之功效，常常用在血虚微黄、月经不适、自汗、盗汗、胁痛、腹痛、四肢软痛、头痛晕眩。于是当时的中国药材公司立马在四川、广州、杭州、上海等等地方的中药研究部门召开白芍综合利用专题研讨会，提出从饮料入手来解决白芍新用途的要求。1980年的时候，重庆饮料厂跟当时的四川省中药研究所共同经过用心的研制，不懈的努力，研发出了含有中药植物草本成分的天府可乐配方。天府可乐是国内唯一通过急慢性病毒理学四个阶段试验的草本植物型饮料。经过许多次的急慢性毒理学实验， 在青鸟汽水里加入一定配方的白芍合剂，还有其他中药跟辅料。1981年制成，口感跟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相似，可是又略有中药气味，爽口又有疗效的作用。所以当第一瓶天府可乐正式生产出来的时候，创始人李培群老先生激动得彻夜未眠。不过一开始在为这款新可乐命名的时候，一度有考虑叫做长寿可乐或者是佛光可乐，原因是从白芍中提取诸多的营养成分对人体极其有益，这两个名字都是寄予了健康长寿的意思。可是把这个方案送到四川省里去征求领导们的意见的时候，相关领导集体认为，这种饮料既然是诞生在四川重庆，而四川又是天府之国，补充一下，当时重庆还没有直辖，除了省会城市成都以外，是四川省的第二大城市。领导们认为取名天府可乐最能够代表，还请来本土知名的书画家周北齐先生亲笔书写这四个字天府可乐。可是天府可乐一开始在市场推出的时候反应惨淡，那个时候百姓普遍还没有尝过可口可乐或者是百事可乐，能够喝点冰冻酸梅汤就很不错了。至于重庆人夏天是习惯喝老鹰茶，当然就不了解可乐的味道，就如同啤酒最开始进入市场也不被人们接受，把啤酒那味道比作馊水、马尿水一样。有人说多喝天府可乐会杀死精子，往后没得生育等等，谣言四起，也就没人敢喝了。不过之后迎来了转机，1985年天府可乐被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定为国宴和外事活动饮料，一下子竟然和崂山矿泉水、青岛啤酒、贵州茅台平起平坐地出现在国宴之上，仿佛黄袍加身，顿时耀声成为一代名饮。于是天府可乐开始扩张之路，准备走出天府之国，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天府可乐集团公司，生产线扩大到了7条，灌装厂的数量则是达到了108个。1990年天府可乐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建立了灌装厂，同时日本丰间株式会社主动代理，在美国世贸大厦设立公司专门销售天府可乐。中国生产的可乐一举打入了可乐型饮料的鼻祖美国市场，鼎盛时期出口20多个国家跟地区，堪称为国产汽水的巨头。当年去綦江农村调研天府可乐的销售行情，还会看到在乡下双抢十踏谷子的农家人招待来帮忙的左邻右舍，都是请他们喝一瓶天府可乐。1991年由国家原轻工业部组织开展的汽水主剂产品质量评议，这个活动里所有参赛的饮料厂家都推出了自家最厉害的饮料产品。在评选过程中，全程都是采用盲测的方式，对参赛的产品进行公平、公正、公开的评选。最后，天府可乐以93.45分的最高分名列榜首，荣膺桂冠。轻工业部的康仲伦副部长还曾经为天府可乐作首诗：“一代名饮进北京，联合发展效益增，解渴提神营养富。”天府可乐为人民。挖掘到这儿，我们看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天府可乐不是凭空出现，它的诞生是因为一个看似不起眼的问题，白芍大量的滞销。如果白芍没有库存过多，就不会有人去思考如何开发新的用途，如果没有研究人员愿意投入，也不会产生一款带有中国特色的可乐。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人生不要出现问题，不要有困难，不要遇到挫折。可是回头看看，人类许多重要的创意往往都是从问题开始的。缺乏能源，所以发明新的技术，疾病出现，所以发展医疗，农产品过剩，所以催生了新的产品。原来，困境不一定是阻碍，也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 也许有人正在面对工作的瓶颈、家庭的压力、感情的失落，甚至心中有一股挥之不去的阴影。我们很自然地会问，为什么偏偏是我呢？可是如果只是停留在抱怨，我们可能永远看不见原来困境里也藏着另外一种可能。或许今天的你正在面对一些看起来没有答案的难题，也许你不知道未来会怎么发展，可是人看起来是危机，是麻烦的地方，却可能是一个新的契机。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27章专辑《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当中的《炼净过的生命》。
相信顺服带来更美祝福，在困境中你是我力量，在黑暗时刻你给我亮光，
虽然黑夜漫长充满盼望，
仍把双手举起让你的荣耀，
在绝望处
你四下盼望，
在失落时刻
你与我同在，纵然失恋不断靠住刚强，炼尽过的生命更让你的荣耀失落时刻，你与我同在。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徐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赞美之泉》第27张专辑《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当中的《炼净过的生命》。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天府可乐的故事。1980年代，天府可乐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是 75%， 但是在1990年，美国的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在中国市场攻城略地，一时间洋可乐广受欢迎，于是国产可乐就纷纷受到了冲击。例如上一段提到的崂山可乐所占市场急剧萎缩，一度停产，于是有汽水厂想说不如和对方合作，可是结果都不是很好。1993年，沈阳市八王寺汽水厂跟可口可乐公司合作之后，商标跟所有权随后被封存，直到2003年。1994年，天府可乐跟百事可乐合资，中方占股 40%， 百事可乐占股 60%。 虽然天府可乐跟百事可乐在合同的约定中明确地写下天府在公司未来总饮料产量中所占的份额不能够低于 50%， 可是这个比例从来没有被贯彻。合资后，天府可乐公司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百事可乐的生产跟推广上，无视了自身的品牌，导致天府可乐的产量逐渐的猛减，被有计划的减少生产，人为雪藏，到最后消费者买不到天府可乐，一度消失在消费者的视野里，成为了回忆。这也导致百事可乐迅速的占领市场，天府可乐的销量急剧下滑，天府可乐占比从 75% 不断下滑到 0.5%， 合资的子公司也一直亏损，导致天府可乐公司濒临破产。当年为了合资，天府可乐公司交给了百事公司，2008年天府可乐公司结束了跟百事公司的合作关系之后，百事公司仍然不愿意交还天府可乐的秘方还有制作的工艺。2010年天府可乐浓缩液饮料的成分、配方以及生产工艺商业机密终于被天府可乐集团公司通过司法的途径讨了回来。2013年天府可乐的系列商标也被追回。2018年天府可乐饮品有限公司成立，除了引入新的投资人之外，天府可乐品牌、商标、配方、生产也就逐步的移交到新的公司，继续推出经典天府可乐，还有研发其他饮料的品牌。不过2025年中国最受消费者喜爱的十大碳酸饮料品牌前三名已经不是本土的饮料了，分别是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跟雪碧。挖掘天府可乐的故事让人不禁感叹，曾经它占有中国可乐市场的 75%， 是国宴饮料，是许多人心中的民族品牌。可是短短几年之间，它从市场的高峰跌落谷底，甚至一度消失在消费者的眼前。后来虽然经过了努力追回了商标、配方跟生产工艺，也重新回到了市场，可是整个市场饮料的版图早就跟以前截然不同了。这让我们发现一件事，世上没有一种成功是永远不会变的。品牌会兴衰，企业会起落，科技会更新，市场会改变，人们的喜好也会改变。昨天还是第一名，今天可能就被新的产品所取代。昨天人人追捧的东西，明天可能就成为了历史。是的，一个品牌失去了配方，可以努力地追回，一个企业失去了市场，可以重新经营。但是如果一个人失去了生命真正的方向，只有回到创造生命的救主面前，才能够重新找到方向。真正不会随着时代改变的，不是任何一个品牌，也不是任何一项成就，而是那位永远信实不改变的上帝。当我们把生命建立在他的爱跟真理之上，即便环境改变，世界变迁， 我们仍然能够拥有一份不被夺去的平安跟盼望。真正的天父之国就在耶稣基督里。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的《触摸天堂》。
在信手背后的神话，谣言高处太难攀爬，登上高峰却又落下，却在低谷中找到天堂。我心苏醒，灵魂呼吸，放下一切就找到生命，降服自己，如意心情，触摸天堂，当我双膝着地，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短信的方式，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我只想在